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发。刘发自己呢，最近特别呢在反省悔改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自己的骄傲。有些时候啊，尤其是可能信主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了，然后也有一些所谓的神学上的知识和装备，很多时候就会反而被这些知识挟制了。因为常常就会以比较挑剔乱断的眼光去看很多人提出的问题，或者是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你信主了那么长时间了，这些问题还不懂，这个你做基督徒那么长时间了，这些东西你还是没改变等等。然后自己呢也会觉得好像以一个老师呢这种身份来自居，那真是一个特别需要反省和反思以及悔改的地方。那么也十分感谢主，不断的让刘发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并且来到他的面前来悔改，也求主来帮助我能更加呢有耐心，柔和谦卑呢来面对我们，不管是信徒还是非信徒。所以呢，其实刘发自己也会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自己所以为呢常识也好，知识也好，甚至理性也好。现代人很喜欢说呢，科学，甚至现在的年轻人特别喜欢呢玄学，常常都会以自己固有的一些想法和固有的一些了解来判断很多的事情，甚至判断很多的人，这真是需要特别的警醒呢。这也是我们自己人罪性的一个特别直接的体现，就是我们自己常常会想要去找自己的优越感，就觉得哎呀，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比他们懂得多。或者说是哪怕不是我比他们懂得多，我们也会觉得啊，反正他们也没经历过我的东西啊，我这个东西才是最好呢，更好呢，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啊都是值得我们发现的。所以我觉得在曾经的宣教士来到我们这个很不一样的文化里面的时候，他们也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在100多年前的时候是在一个文化科技各方面都更加发达的一个社会，但是他们自己谦卑呢来到一个更加欠发达的地区，然后反而很尊重当地的文化，很尊重学习这种各种各样的人，他会觉得每个人都是他的老师，是以一种学习爱护包容的态度来看待每一个人，尤其是他希望要传福音的对象。这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也是特别好的榜样。那么你自己身上各有着类似的一些问题呢，你可会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就是比其他人懂得更多呢？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值得反思的部分了。那么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反思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心和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心和故事，
欢迎来到心和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本书将戴德生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 然卖一位中国的信徒都难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了戴德山、包友汉和巴格三个人呢，一起再次尝试前往内地宣教。他们也第一次来到了宁波，见到了一群在宁波的宣教士，也看到他们之间互相帮助和合一呢这样的美好面貌，这也鼓励了戴德山。另外也提到了，虽然戴德山和巴格医生两个人同属一个忏悔，不过他们因为性格原因无法成为真正的深交挚友，但是两人也同样是很好的同工。有一次戴德山准备染头发的时候不小心受了重伤，也是巴格医生第一时间帮助戴德山脱离危险，并且照顾他，帮助他静压和痊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山传》的第14章，标题叫做打破藩篱。
耳朵里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在戴德山染头发的那个阿摩尼亚事件意外发生之后的五天，戴德山又重新投入了工作，但是他和巴格一家这时却接到了伦敦会的通知书，请他们早日解除，因为伦敦会的一个新的宣教士以及其家人加快要抵达了。巴格虽然已经准备南下宁波，他也请戴德山同行至少一段路程。戴德山呢，也想趁机试试他那中国式装扮。他留了一个月的头发，已经可以扎上辫子了。同时，他定制了中式的服装也来了。他想知道中国人以及欧洲人对他这样的捣蛋行为到底都会作何反应。首先，他先去租一个船。当他听到上海县城南门附近有一所中国式的四方大宅出租，便先付了六个月的租金，并获准在十天之内可以搬进去。那天晚上，他就找来了一个中国理发师，而且雇佣他随船跟他一起南下，每天好替他梳理那条不容易剪的新辫子。第一次剃头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在大热天，皮肤都出了痱子，再加上五六个小时的染头发，那更是难受。最后由理发师把后面的长发剪成辫子，这个痛苦的大工程才算终于完成了。第二天，戴德山换上新装，首先他穿上了厚底的粗布棉袜，毫无弹性，然后又穿的那宽阔的裤子，大概还要比他的腰宽出许多，于是他把他们折叠起来，用坚韧的腰带束在腰前。裤腿特别宽大，像两个站起来的大圆筒。然后他又把裤脚塞进袜口内，然后用有颜色的袜带把它扎起来。之后呢，他再穿上一件棉纱的衫，在外面加上一件相当重而且颜色鲜艳的丝袍。袖子宽而长，手指外还有12到15寸的布。戴德山好不容易习惯把袖子折起来，好运用双手。最后呢，他还穿上了棉布鞋子，鞋尖上翘，但总算还够大，不至于要忍受夹脚的痛苦。当他终于装扮好之后， 八哥傻笑打量的他，最后眼睛停留在裤子上，微笑地说道：
哎呦，你这裤腿看来可以把两个星期的干粮都藏在这里了。
后来两个人就一起来到码头，八哥像往常一样自信，但他身子好像是有点不自然，极力地尝试习惯这一身打扮。赵子、理发师和仆人都已经在船上等候，八哥一家的行李也已经搬到了船上。一个行车递给八哥一张字条，上面写的：待霍信牧师送给开办宁波医院使用，这笔款本是为了开办上海医院用的，落款你们的一位朋友。其实这位朋友就是里面所说的霍信牧师本人，他是上海英信教会的牧师，他的赠款有100刀洋。他们终于起点向南进发，经过4天终于抵到了杭州湾，在延安的城镇停留了一会儿，派发圣经和福音单张，包哥呢则在船上诊治病人。到了当时的浦江，戴德山要再次与八哥一家告别，八哥呢就想租另外一艘船南下，船夫要先收租客，大家有点争执不下。戴德山怕这船夫会骗八哥，故此大力跟他争论，但船夫也说道：那么我咋个晓得你们过海之后到底可会付钱给我呢？八哥的仆人道：我们三个人都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绝不会欺瞒说话呢，那位医生说过呢就必定做到。八哥和戴德山在此刻不禁十分喜乐，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个仆人对耶稣的信心。待他们家定脚切之后，八哥便乘船而客了。现在又只剩下戴德山孤身一人了，他还是穿的中国的服装乘船返回上海。沿途他的船会经过几个市镇，戴德山到了第一个镇时便下船往城里面逛一逛，起初并没有人注意到他，直到他开始派发书册和福音单张，以及替一些人看病，人们才晓得有一个亚人在他们中间。他们问他从何而来，消息很快传开了。开始的时候也有些人对他很不礼貌，但是戴德山的医术很快地改变了他们的态度。由于他的专属实在是跟中国人都一样，亚人也更有亲切感，所以也妇女儿童也乐意来到他那里介绍诊治。所以啊，他就觉得如果要到内地传教，穿上中国的服装绝对也是有帮助呢。回到上海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母亲，信上说到他内心的一点感想。他说：我一定要等好神，相信他，那便凡事顺利。我想我比一切更加爱他，并希望爱他的旨意更多的服侍他。虽然我是那么不配，但最近我的灵性有多次的更新而奇妙的经历。后来呢，戴德山又在写个妹妹戴和妹的信上说道：神的爱真是奇妙难测，八哥医生已经到了宁波，但我也不孤单，我确实呢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一切未曾经历过呢。这种祈祷或惊信真是蒙福，那也是必须呢。当然他脑海中也还有别的想法，邮差终于带来了十一里以及他父亲从英国寄来的信，虽然后来也没有再找到十一里写给戴德山的这封信，但是据戴德山自己的描述说，一切令人满意。然而施一林的父亲 就像之前韦玛丽的父亲一样，首先是支支吾吾讲了一大段废话。戴德山继续道，然后他就说，如果我在英国和他父亲工作，他就不会反对我和他女儿来玩。可怜的戴德山，他也只能把浓浓的感情向他的妹妹戴和美来倾诉。他说道，哎，我最亲爱的妹妹，你是最了解我呢，是怎么的言语可以描写我的这一份浓厚的深情。然而收到他父亲的信，也让我十分的矛盾，也有些无奈。戴德山在南门租的新房子已经装修好了，楼上有两个房间，楼下也有两个房间，天井外是厨房，地板是印泥和碎砖，有点潮湿，墙呢则是用木板打成，有不少的裂缝，风吹进来的时候还会嗖嗖的响。天花板是薄薄的瓦片，毫无砖瓦，但房子倒是挺好的，以中国传道会给他这样的心境来说，他最多也只能负担这样的房子了。他现在每天都穿上中国的服饰，而且留了一条长长的辫子，上海的洋人对他的反应倒是可以在一个叫做吴可可的写作者在远东的英国人这本书中看出端倪。书上说，有些人相信人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他们跟着字面的意思便产生一些大英社会所不能接受的生活行为。大班以及其他人都相信白人的尊严跟他们的服饰习惯是不可分割的，故此这位戴德山的举动令人十分震惊，他竟然变成了本地人的霸下，真是丢了英国人的脸，打破了白人的团结精神，甚至把他称为卖国贼也绝不为过。然而戴德山也并不予理会，因为他认为改变服装是尊重华人和本地的文化，因为他本身也就是要来融入这个地方，把旧恩带给他们呢。虽然历代以来也有不少潜力，但是大部分的洋人还是觉得这样的举动有些过分。不过戴德山倒是也得着一些报偿，英国的布加先生寄来一封信，内中附了两份礼物给他，其中一样是10磅的银票，用来资助戴德山所收养的那位学童，而且呢也答应每隔6个月定期寄来相同的款项。另外呢还有40磅是让戴德山可以随意使用呢。这位布加先生时常呢把钱汇给戴德山，这种绕过差会直接给宣教士寄来礼物的行为，说明其他的人已经对中国传道会有些失去信心了，所以反而宁愿敢直接呢与宣教士来联系，因为他们一方面也希望继续的支持他们在前线的工作，但是另外呢又觉得差会的行政效率太低，于是只有采取这样的方式了。每天戴德山都会长一段时间来教导3位牧道友，他们是桂花、小许和阿切。他也在屋内讲道，有时到上海的街上布道，小许偶尔帮忙他讲道传讲信息。然而戴德山只是把上海还是看作立足的基地，若是可能的话，他总想快点前往内地支干。到10月，戴德山带着桂花和阿切到长江口的崇明岛去传教。他们在那里租了楼上店铺的2层楼，开始了工作。里面共有6个房间，他们先租1个月，房子看起来很理想，可以做宣教诊所之用。戴德山跟母亲的信上说，母亲啊，我真希望你可以来看看我在这些人当中是多么自在。当他们回到上海购买物品以及增补药品时，他们接到有好有坏的消息。 好消息是不叫先生又再给他们寄来五十吧。坏消息是崇明县衙门送来了一份公文，控告戴德山以及同仁在岛上租用民宅。后来英国领事阿里国还因为这件事可召见他们假查明此事。阿里国说，恐怕我要下令禁止你在崇明岛上居住了，如果你不听从则要罚款500吧。但是戴德山知道，如果他不放弃租用的地方，一定会为他的中国友人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他只有顺服领事的话可做。但是他又觉得阿里国的处事并不公平，因为当时的法国传教士已经在岛上建有了一座天主教堂了。毕竟依照南京条约后来附加的回国条约，他也应该享有跟法国人一样的待遇才对。直到6个星期之后，他不得已只好离开了崇明岛。邻居都对他依依不舍，说道，哎呀，真是请你到时候再来啊，哎，越早回来越好，我们真舍不得这样一位好的医生还有你带来呢这天上的信息。戴德山回忆道，哎，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们，我一直希望在那第二届立良好的工作，种子都已经撒出去了，书籍也已经送到人们的手里，现在只能求主工作约他亲自看顾他们的成长了。不如意的事总是时常发生，戴德山从崇明岛回来就接到了施以林的信。他又说道，他担心自己不是真的爱戴德山。戴德山回了一封查信，查实个证明他的忧虑是多余的。他自己内心狡诈，与自己分辨说，哎，如果他真不爱我，他也就不会那么纠结或担心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了。后来戴德山又收到了脱线短的老朋友史蒂斯女士的信，他听到了戴德山被上海英国领事逐出崇明岛的消息，也很为戴德山抱不平。不过他也认为戴德山应该学小师徒一样，不怕威胁，拼命坚持。但是史蒂斯也很支持戴德山的做法，他也说道，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在这城中有人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另一城去，所以你的做法也是对的。在布鲁盖教会的这位老臣子也给戴德山带来一些令他极为安慰的话或鼓励，他说，亲爱的弟兄，善叫你在托短线教会做一个特别的位置，使我们不会忘记为你祷告。我们在祷告中最常提到你，在主里与我们共享荣耀的弟兄，在他有极其丰富的应许，这可以胜过一切。这里面的话句句都是戴德山所需要的。另外呢，在论断方面，中国传道会也替戴德山向政府提出了交涉。在海外布道杂志中有一篇文章极力地谴责了英国领事违反了法律，因为戴德山住在崇明，并不属于英国领事所管，如果戴德山愿意自己冒险，领事实在是无权干涉，而且根据条约，每个英国人都应该有权像法国天主教教士一样。此次非同小可，英国政府应该有个明确的交代。虽然呢，中国传道会呢办事效率有些差，也不太可靠，但是至少他们发声也还是有一些影响力呢。董事会的座上有康凡侯爵和两位国会议员，还有一位男爵，以及日后成为立本主教呢。他们的名字都被当时的万下康连段爵士所认识，所以对于当时中国传道会的抗议，外交部倒是也不能 置之不理。所以也看得到山的工作也是在不同方面来展开呢，山也使用不同位置上的人，使万事互相效力。不论是经济上的支持、属灵的祷告或信心的鼓励，戴德山都一一获得了。另外呢，仍然在一些媒体或影响力方面，山也在使用的不同的人，而每一个人都需要向上帝来交战，在自己的位置上都努力呢可做那个忠心的仆人。
虽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行走在其中。虽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我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中。心坚定于你，我口称颂你名，我的主，你未曾将我离弃。我心坚定于你，我口宣告你名，我一生要紧紧跟随。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新火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读了《挚爱中华》这本书呢第14章，就说到了戴德山本来在崇明岛展开了令人欣喜的工作，但是事情总是不能一直顺利，他又受到了当局政府的一些反对，使他不得不搬离崇明岛。不过此事倒是也引来了英国官方的一些注意，不知道在支行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带来对戴德山宣教工作有利的帮助。但是不论如何，相信上帝掌权，万事都互相效力，而神也最晓得戴德山当下的需要，也总是为他预备，保守他的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故事就暂时讲到这里，下一回我们也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山传》这本书，你要记得来听。